里是挪威体育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5号，公元2006年2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深渊西藏组织在法国国会中称为最大的组织。纽约州委达赖喇嘛访美，将举办西藏第一节，结束6年狱中生涯的西藏政治犯流亡印度。西藏抗拒以藏人双眼失明后获得释放。中国外长称中国人权有待改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深渊西藏组织在法国国会中称为最大的组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巴黎办事处消息，法国国会深渊西藏组织会长罗纳卢卡本月1号宣布，深渊西藏组织目前在法国国会中已经成为最大的组织，拥有135名会员，超过了在法国国会中俄罗斯、中国和加拿大组织。卢卡表示，1990年由路斯布肉斯亚和杰麦克成立法国国会深渊西藏组织以来，该组织不断地加入会员，立法后取得成就后，目前该组织在法国国会中已经成为不同组织中最大的政治组织。1996年10月，法国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320名议员联合签名，向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信，呼吁中国改善西藏人权，尊重西藏人民独特的传统习俗。虽然在国会上没有制定决议案，但是法国国会议员将联合签名支持西藏问题的请愿信奉献给了当时到访法国国会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法国国会深渊西藏组织是1990年成立的，法国参议院深渊西藏组织成立于2000年。法国国会深渊西藏组织于2005年4月访问过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纽约州委达赖喇嘛访美，将举办西藏电影节。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为迎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年9月18号到20号访问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大学，从下月开始将在当地特别举行布法罗电影节。由马丁·斯国瑟斯制作的有关介绍达赖喇嘛传记的电影《昆敦》将在下月9号布法罗电影节上进行首场开映，其次就有关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西藏和西藏佛教等方面制作的最佳电影也将陆续上映。布法罗电影节将于下月9号到4月27号晚上7点半在布法罗艺术中心举行，这也是达赖喇嘛访美之前举办的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演讲会、研讨会等的各项活动中的一个。据布法罗大学国际教育系副主任、达赖喇嘛访美筹备委员会成员约翰·吴德表示，这次在纽约州举行的布法罗电影节上将放映不同形式的纪录片，其目的是通过提供多样性的电影环节来介绍西藏。他希望电影节能够吸引来自布法罗大学和纽约西部大范围区域的观众踊跃前来观看。约翰·吴德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预计在今年9月访问美国，对此我们认为布法罗电影节上所放映的西藏电影有助于提升民众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的认识与了解。在这次电影节中，除了首场放映介绍达赖喇嘛传记的影片《昆敦》之后，还将陆续放映在布法罗大学学习新闻专业的西藏青年哲希旺柱制作的《纽约里的海市蜃楼》，2002年在奥地利达赖喇嘛举行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方面特制的纪实片《十轮》，以及其他知名影片《喜马拉雅》《火线大逃亡》《高原上的足球杯》和西藏著名流行女歌手达真主演的《风马》等。按照仪程，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今年九月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喀拉蕊州州的丹佛，九月十八号到二十号访问纽约州布法罗大学，并将以不分国籍通过知识建立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说。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王仁清发来消息说，曾从事西藏自由运动在中共监狱中度过六年囚牢生涯的西藏政治犯巴丹，于近期顺利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西藏前政治犯巴丹向本台记者表示，中共当局不允许他返回寺院学习佛法，并且严密监控他的行动，尤其是在各种节日期间经常会骚扰家人，并要求保证他在节日期间的一切行动。巴丹还表示，在监狱中他被多次关进禁闭室，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折磨。西藏前政治犯巴丹系西藏拉萨彭博林州县撮对乡人，1988年在西藏哲蚌寺出家为僧，1992年五月十三号同哲蚌寺十四名僧人和两名甘丹寺僧人在拉萨芭蕉节从事西藏自由运动时，当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分别判处了1到8年的有期徒刑。虽然巴丹于1998年五月份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游民乍气监狱中结束六年的刑期获得释放，但是在社会上由于生活和行动等方面都受到来自中共当局的骚扰和压力，最终踏上了流亡之路。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抗拒以藏人双眼失明后获得释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国四川省官员于去年逮捕涉嫌焚烧汉人屠宰场的六名藏人中，其中一位50岁的藏人索加目前获得释放，但是他双眼失明。据一位知情人士向亚洲电台透露，去年八月份中国政府拘捕并且监禁的六名藏人中，索加双眼失明日前从监狱中获得释放，其他五人仍然被监禁在西藏康区德格县监狱中。去年八月五号，西藏康区德格县玛尼干嘎镇正在举行赛马节期间，几百名藏人由于不满当地一家汉人拥有的屠宰场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藏人出售的牦牛，冲进屠宰场放走了屠宰场里面的牦牛、马和狗等牲畜，并放火焚烧了屠宰场。当局拘捕了160名肇事者，随后被陆续释放，但是其中六人以带头人的罪名被监禁至今。索加的双眼失明后于日前获得释放，其他五人是否被判刑等方面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外长承认中国人权有待改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报道。
中国外长李兆新昨天星期四在瑞士向媒体承认中国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来达到人权水平标准。根据新州日报报道，中国外长李兆新在与瑞士外长卡尔梅雷伊会面后对记者表示，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李兆新也为中国人权记录辩护，他说中国签署的人权条约比美国还多。卡尔梅雷伊指出，瑞士自1991年以来便与中国直接举行了人权会谈，他说这些会谈有助于提升双方之间的了解。会见结束后，李兆新与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卡尔梅雷伊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政治对话，密切在联合国改革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同时在人权等领域上继续开展对话，以增进相互了解。另外，美国国家情报局长昨天星期四表示，中国当局压制国内反对声音将严重影响国家稳定，并影响其外交政策。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内阁罗伯特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说， 中国冒生成为世界强国的势头可能被系统性问题以及共产党拒绝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而拖慢。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维持足够的经济发展，让国民有工作做，并引致农村的不满。他说，为了做到这点，中国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经济、司法、教育、环境系统以及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他还补充说，中国正在为东南亚和中亚建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而下功夫，以防止区内有国家反对中国的冒起。内阁罗伯特在听证会上还说，中国当局近日对台湾少了煽动性的言论，并与台湾反对党接触，运用经济力量争取台湾民众的支持。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内阁罗伯特最后表示，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可能使其最终成为美国的对手。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巴日达瓦次仁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所谓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以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尊严，同时也尊重其他民族的同样要求和权益；而民族沙文主义者，却是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着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如果说中共在早期还是以民族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觉学说对待民族问题，那么在掌握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的实质鼓吹的共产主义，最后表现出来的却是纯粹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行径。如果说建立博巴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的许多诺言中的唯一的一次兑现，那么其后的一切则如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一样，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从许一诺民族自觉的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我们共产党是要帮助西藏民族发展人口、发展文化，以及中国侵略军的军头张国华等说，等赶走了帝国主义，解放了西藏人民，你们西藏人想留我们，我们都不留。这种话陈毅也讲过。然而事实上呢，他们屠杀西藏民族，毁灭西藏文明，控制西藏人口的发展，大规模殖民西藏等等，这些已经是题外话，就此打住。中华民族的实质，前面已经谈到中华的渊源等问题，那么什么是民族呢？众说纷纭。在中国大陆和其他许多地区，对民族的定义是斯大林的四要素为标准的，即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出共同的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和共同体。除此之外，以笔者之见，具有观念上的共同的祖先或相同的血缘关系，这一条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共汉族自称是炎黄子孙，而西藏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由猿猴和罗刹女相交配而繁育的后代。即使被认为有移民形成的美国最大的民族美利坚人，一般而言，在观念上大都也认为自己是英格鲁萨克逊人的后代。另外，称统一民族的认为同胞等也来自这个观点。中共为了壮横其大汉民族沙文主义的统治，破除了中华民族指的是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的论调，以魂系视听，加上一些人士的附会，仿佛正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其实只有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附会这种绝大部分是中国汉族人士。当然，除了表示承认或保持沉默而外，他们也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表示异议的权利和机会。以上听到的是巴日达瓦次仁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得嘞。